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有一条消息在网络上炸锅了，有机构发出了一条预测，说2026年中国的所谓灵活就业人口将达到 3.2 亿。如果以2025年底中国的就业人口总数是 7.25 亿，以这个数字为基数来计算的话，也就意味着2026年中国有 44% 的就业人口处于所谓灵活就业状态啊，有四成多的人没有固定工作，稳定工作正快速退回到公务员、事业单位编制和部分国有企业，长期雇佣正变得相当稀缺。这样的社会就问你怕不怕？那什么叫做灵活就业呢？在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里面啊，最不缺的创造力就是在发明新词儿这个事情上。什么叫做灵活啊？它就是与固定相对嘛。凡是啥也不固定的工作就叫做灵活就业。比如你没有稳定的雇佣关系，你是接散单，不是单一为一个雇主工作的啊。再来，如果你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也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甚至没有固定的工资结算标准、结算时间，你落在这些范畴之内，你就算是灵活就业人员了。所以灵活就业这个词儿呢，其实在中国覆盖了创业的小业主和兼职人员这两大类别啊。小业主呢，就是你是开网店的、开实体店的、摆摊的、干自媒体的，你都算是创业小业主，他们是以家庭和个人为单位的。另外，如果你是送外卖的、开网约车的、是小时工、钟点工、拿计件工资的，这一类雇佣人员也算是灵活就业人员。不管你是以哪种方式被灵活的，但是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在社保上你仍然处于存活状态，所以你仍然被算作就业，没有被官方统计记录失业人群。但是冷暖自知嘛，大家心里都知道，所谓的灵活就业和失业状态非常接近。尽管心里有这碗酒垫底，但是 3.2 亿人这个数字出炉以后啊，还是把大家吓到了，所以网络上讨论才非常激烈。很多人看到这种令人惊吓的消息，第一反应都会是，这会不会是在造谣啊？是敌对势力在抹黑中国啊？比如说啊，上个月我就发表过一期节目，引用了一条非常激进的预测，说中国的真实失业率将逼近 40%， 指的就是2026年的当下，结果就被很多观众骂成造谣黑中国。那么这一回 3.2 亿这个数字的确是有出处的啊，不是造谣，它是来自于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报告。这家机构是由首都经贸大学、中国就业促进会联合发起的，报告的名字叫做2025年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啊。制作报告的手法也是采用了什么问卷调查、实地走访、大数据等等手段，也是挺科学的。那么在这份报告当中指出，2025年中国的所谓灵活就业群体人数就已经接近3亿了。那么依据这个趋势推测，2026年中国的灵活就业人群将达到 3.2 亿啊，这个数字是这么来的。这个数字一直是增长迅速的，不是这两年才开始涨的。把灵活就业纳入宏观统计数据是开始于2021年，但是这份图表反映出来，其实从2015年开始，灵活就业人群就已经达到了 1.2 亿，突破2亿是发生在2021年，这就和官方统计的口径相吻合上了啊，因为官方是在2022年首次承认灵活就业人数突破2亿的。在图表的这一段区域当中，大家会看到曲线从2024年起开始突然变得陡峭啊，这个灵活就业人群从 2.4 亿人一下增加到了2025年的 2.8 亿啊，就增加了4000万，之前是每年增加1-2000万。2020年至2021年由于全国性的疫情风控，很多人失去工作或者转为在家工作，那一年的灵活就业是增加了3000万啊，还好理解。但是在所谓经济稳中向好，还连续两年增长保五了的2024年至2025年，灵活就业却陡增了4000万人，达到了有这项统计以来的最高峰啊！估计2026年还会再增加4000万，那这就是对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的一记响亮耳光了。讲经济问题就是比较枯燥，其实不需要高深的知识，大家凭直觉出发都能够得出清晰的印象。这个印象呢，我把它称之为中国经济正在实现双向奔赴啊！所谓双向奔赴，就是正在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同时奔向深渊。一个方向是中国人口总体结构在变老，劳动力人数每年都在下降， 2025年中国的劳动力总人口比头一年减少了720万。可是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与此同时中国的灵活就业人口在快速增加啊，去年一年是增加了4000万，创了历史之最。那么总劳动力人口在萎缩，那当然新增的这4000万灵活就业人口就不可能绝大多数是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新去找工作的人，而是已经待在了劳动力这个池子里面失去了稳定工作的人，他们是不得不调到了被灵活的这个范畴。而这样的人去年一年增加了4000万，今年可能还要再增加4000万，那这个经济趋势就问你吓不吓人。从报告提供的图表来看，有几个数据是很有深意的。首先是2025年中国的家政服务人员比上一年反而增加了100多万人。和其他几类灵活就业数据相比啊，这个数字是比较奇怪的。为什么呢？因为经济不好的时候，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把过去雇别人干的活啊自己给干了。如果家里已经有一个人失业了，那什么做饭打扫卫生这些活自己就可以干了嘛。所以家政业这么说起来应该是就业人口下降的，为什么反而上升了呢？这是统计中的一个反直觉现象。可能有的人觉得哦，可能是中国社会有老龄化的刚需吧，老龄人口增加了，那自然就有护理的需要啊，于是呢对家政服务的需要也增加了。这个想法当然有道理，但是同时你要看到中国有少子化的趋势啊，它让家庭的规模变小，其实是让家政服务的需求受到打击的，它和老龄化的那个需要产生了对冲作用啊。也许呢较长时间来看，这个老龄化创造的刚需啊，它会超过少子化啊，它会对家政服务产生净需求，但是从当下来看呢不一定那么明显。所以我目前的推测是，家政行业从业者增加，它主要是来自于其他行业的分流，也就是说被其他行业卷出来的人。比如说你开个网约车，你起码得有驾照，得有私家车是吧？而这个家政服务呢，它是零门槛，劳动力立刻变现，而且是当下结算。那么对于那些掉入了经济窘境啊，家里米缸见底等米下锅的人来讲，就比较有吸引力。而且中国的家政行业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家政从业人员有个普遍的称呼叫做阿姨。如果你家里要打扫卫生了，通常啊你会说我打电话约个阿姨上门，你不会说约个大伯上门是吧？在家政行业里面，女性从业者占到了 90% 以上啊，确实呢也是大叔大伯普遍手脚比较粗，做卫生打扫不了那么干净。意思呢也就是说，家政行业的从业者上升，它是中国社会女性失业持续恶化的表现。近年以来，有一批35岁以上的白领女性被挤出了职场，她们没有太过硬的技术背景啊，干什么程序员当 AI 工程师她们肯定是学不出来的。她们过去呢是在外贸、教培、房地产这些行业做文职或者是销售的工作，那这些行业衰落以后，她们继续找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同时也卷不动了，就被挤出了职场啊，从而就加入到了家政这个行业的高端细分市场，比如做高端月嫂，还有那种带有一定家教性质的家政服务，还有一些需要和主人深入沟通的整理收纳工作啊，像有钱人家庭衣物该怎么规整怎么摆放，还有家具怎么保养是有讲究的，那就需要这个家政从业者呢，他得有一定的教育基础，也有一定的生活品味，从农村来的保洁员阿姨就不一定能够胜任了。所以这两年社会上的失业潮和卷反而是为家政开辟出了一些高端的赛道啊，当然这个高端呢还是没有办法和西方成熟的富人管家市场相比，那个呢算是高端服务业。在中国这条赛道的从业者是比传统的保洁员阿姨高端了一些，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和这些人从前的工作相比，所以对这些被挤出了职场的白领女性来讲，仍然是受到了降维打击。其他几个失业人口的蓄水池，从这份报告反映出来啊，网约车司机2025年是降了 2%， 互联网主播降了 3%， 那这两个领域也是出现了明显的饱和趋势。大城市私家车保有量比较大，所以网约车市场的饱和也是尤其的快。深圳是第一个发出了网约车市场饱和的一线城市，上海呢是动手最快的。早在2023年9月份，上海就一度停办新网约车的运输证。网约车这一行啊，如果司机一天平均接单少于10单的话，那基本上收入就抵不上成本了。 啊，继一线城市之后，二线城市的南京、河北等地啊，也陆续发出了市场饱和的警告。所以我们看到2025年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有下降啊，是正常的。至于说互联网主播这一行嘛，也是零门槛啊，所以也是卷得尤其的厉害，又被频繁整治，所以它的稳定性、收益性甚至比网约车都还要差。那些零起步的小主播要积累10000粉丝，可能你得非常辛勤的更新，维持1到2年，还得不时的削尖脑袋造点谣传点谣，但是被封号只需要一瞬间。所以这一行呢是风险大收益差，赛道又拥挤，从业人数下降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外卖员人数2025年上升了 6%， 快递员上升了 3%。 那这两个行当呢靠的是年轻体力好啊，那每一年上千万毕业的大学生是为这两个职业注入了新鲜血液。那么以上是对这个报告中所反映出的几个主要的灵活就业类别从业人数的分析。那现在关键问题来了，2025年这 2.8 亿灵活就业，还有2026年预计 3.2 亿的灵活就业人员里面，有多少其实应该算作是失业呢？先直接说结论啊，中国2025年这 2.8 亿灵活就业人口，如果按照美国的标准算啊，我的估计是起码得有一半实际得算作失业。原因在于中国只要你社保处于存活状态就算是就业，但是按照美国那个漏斗的标准呢，你是得同时符合三个条件啊，就算是统计上的失业人口。第一是你在调查的当周没有任何超过1小时的有薪的工作。第二就是你有工作的意愿，过去4个星期当中你至少得有一次实质找工作的举动，投递简历和面试都算。第三呢，其实也是反映出你的意愿和当前的条件，你可以无缝转为全职工作，在调查的当周只要有一份全职工作摆在你面前，你就可以立刻上班，你那个网约车说不开就可以不开了，你的外卖可以不送了，家政服务也可以推掉，摊儿也可以不摆了，只要同时符合这几项条件，你就可以算作是统计范围上的失业人口。而中国的灵活就业人员如果以这几个条件来筛选啊，请问有多少能够符合呢？在调查当周处于没有任何收入状态的人，最起码像什么建筑散工、装修工，还有独立的平面设计人员，他们大多数都符合。因为这一类职业呢，它一单的工期比较长啊，会延续几天到几个星期，但是连续性不太好，所以这些人干完一单以后会连续几周处于无业状态啊。所以在调查当周没有任何有薪收入的人在中国是大把大把的啊。至于在就业意愿方面，灵活就业人口里面多数是沉淀的失业人员，如果有一份全职工作摆在他们面前，那肯定是乐得屁颠屁颠的，第二天就去上班啊，什么家政服务啊、绑约车啊可以立刻推掉。至于说在4个星期内至少找过一次工作的人，对于那些有还贷压力、有家庭刚性支出的人来讲啊，大多数也是符合的，因为他们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是难以躺平的。所以几个条件同时符合筛选下来的，在这 2.8 亿灵活就业人口当中，我想怎么也得有一半。但是我也得必须说，中国的就业统计方面，政府做的工作穿透力是相当弱的，他别的事情很在乎，但是在这个事情上统计做的是相当粗糙的，我们只能够靠和其他国家标准的对比，再加上体感做出衡量。在4周之内至少找过一次工作的人啊，满足这项条件的人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变化，因为找工作老受挫，那会让更多的人对未来陷入绝望，那很多人就会选择躺平，工作也懒得找了。那么按照美国的失业统计标准，这一部分人啊，应该算是退出了劳动参与人口，他不应该再被统计了。在计算失业率的时候呢，那个分母劳动参与人口就变少了，而分子失业人口同样也会变少，它最后反映出来的那个失业率数字可能是上升也可能是下降，要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就太复杂了。所以我这里只是做个粗略的保守的估计，2025年中国这 2.8 亿灵活就业人口当中起码得有一半应该事实判定为失业人口，这当然是一个比较主观的判断，但是我认为还不算夸张。那么如果有 1.4 亿的人应该算失业，那么中国的实际失业率请问能达到多少呢？要做具体的估计仍然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今天也只是用 AI 做了一个简单的测算啊，因为灵活就业人口在中国全都算就业嘛，所以中国政府公布的那 5% 城镇调查失业率你还得另外算进去。而这个灵活就业人口当中呢， 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流动的农民工，他们很多人会返乡进入隐性失业状态。那么把这些复杂因素都考虑进去啊，我用几种 AI 工具跑了一下，给我的结论是中国社会总体的失业率是 21% 至 23%、啊、当然 AI 它会倾向于从温和的角度给出一个估计，那么再激进一点啊，我认为这个失业率数字调高到 30% 是可以接受的啊，这是2025年的状况。可是2026年灵活就业人数预计又会大涨几千万，达到 3.2 亿嘛，所以社会整体失业率的估计也会水涨船高。马上就要到7月份了，又有大批应届毕业生要进入社会找工作，所以今年的夏天会是非常难熬的一个夏天。我这里也只是勉为其难估计一个数字，说明中国失业的严重。我一个多月以前有一期节目叫做真实失业率达到 40% 会怎么样呢？啊，其实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在主要工业国家里面还没有一个的失业率能够达到 40% 的。有记录以来啊，天花板是三分之一左右，大约也就是当前我们在中国会看到的状况。1930年代初，德国和澳大利亚以及当代的南非都曾经摸到过这个天花板。那请问解决这么庞大的失业人口出路何在呢？逆工业化行不行呢？干脆就把城市人口疏散到乡村，让他们自己种地解决口粮，不行吗？答案是绝对不行的，在技术和产权上都不可行。上山下乡这个事儿啊，也就毛泽东搞过一回，那个时候的中国其实还没有实现工业化，虽然在农村土地被人民公社集中了起来，但是生产方式还是原始的啊，还是锄大地挑大粪，单纯依赖劳动力的投入，把城市青年投入乡村，最多也只是把劳动效率摊薄一点啊，公社强制把这些青瓜蛋子安插到农户里面学习农活，他们还能勉强干得下去。而工业化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工业化也意味着农业工业化了，什么化肥、农药、农机具、大棚，其实也都是工业产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把城市人口扔到乡村去，他只能两眼发呆，坐在地上啥也干不了，他不具备生产技能。同时产权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中国的耕地啊，已经以家庭为单位分配到农户了，这个主体结构啊改不了了，已经没有足够的闲置耕地安置城市来的劳动力了。其实1930年代的工业化国家普遍也是这个状况啊，已经没有足够的公有土地来安置城市失业人口了。所以工业化这个事儿，你说它是不是历史的进步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工业化以后的社会就让失业的后果变得非常可怕啊，人们连退回乡村自谋生路这条道路都给断绝了。那怎么办呢？就只能依靠国家的大规模干预，最直接的手段是大规模上救济，先解决饥饿，同时还得财政瘦身，节省财政开支，尽量节省多的资源，先稳定住失业人口。其实德国在1930年代初危机刚开始的时候，失业救济还能领到20几个星期，但是领保险的人迅速突破600万以后，就导致社会保险立刻破产了，然后失业人口就被推到了地方政府级别的实物救济，这个时候才显出特别的惨。可是现在中国的社会保障还不如人家1930年代的德国呢，所以中国要发生这一幕的话，可能会比当年的德国更惨。上救济手段的同时，还得大幅度削减利率，得减少家庭的债务开支和企业的债务开支嘛，得避免更多的家庭和企业被拽到破产的深渊。但这方面呢，对今天的中共来讲也是两难。如果大幅度降低利率，等于就让银行的获利能力变得更差，获利能力变差以后呢，银行就更加惜贷，社会反而更难取得流动性了，和降息的初衷反而相违背了。那这是由于中国银行业多年积累的问题造成的，它的隐性不良资产太多。这个政府的财政开支往下减，对中共来讲也是很难啊，特别是大规模的削减公务员和党务机构的人员，因为这对中共来讲马上就构成了统治还能不能稳固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共是认为自己从苏共身上学到了教训。苏共末期，戈尔巴乔夫就在中央级别搞大规模的部委合并，又把中央的党务机构的编制狂砍了一半，立刻就引来了官僚阶层的大反弹，而且中央机构退出留下的权力真空立刻就被加盟共和国给填补上了，于是啊，脱离苏联的离心化力量加强，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所以中共呢是不想走上苏共的老路，财政大瘦身这个事情他就做不到。 如果这个政府开支节约不下来，可是卖地又卖不动了，税又收不上来，怎么办呢？啊，中共于是就加大杠杆，扩大借债规模。可是这个债务规模的扩大啊，是透支未来。你这个利息支出要增加嘛，你债务成本要增加，你未来不是还得加税吗？会让经济更难复苏吗？哎，就是这么个状况。所以中共现在就两头拧巴着。当失业率超过 30% 的时候，那就基本上不能够指望小修小补做一些局部改革能够脱困的了，那基本上都会要求这个国家做制度上的根本改造。1930年代德国和美国其实都是走上了国家主义道路，美国这边是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德国是更极端，走向了纳粹的道路。1930年代的工业化国家还普遍采取了以工代赈的做法，那个时候失业人群的主体是谁啊？是产业工人，所以政府就把他们组织起来去修公路铁路，去建水坝啊，去建这些基础设施，但是只给他们少量的伙食补助，靠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把经济拉动繁荣了，那他们就有长期稳定的工作了嘛。可是这个经验在今天的中国它灵光吗？啊，也不太灵光。今天中国的失业人口结构太复杂，所谓产业工人，也就是第二产业的蓝领工人，其实也就占三分之一左右，剩下的大多数是各种各样的什么专业人员，还有服务业人员，以及刚刚毕业的学生，所以以工代赈的效果啊，它就不会像1930年代的德国那样显著。而中国现在是对基础设施的需求趋近饱和了，去新建去扩容他们，对于拉动繁荣来讲，收益啊也是呈边际递减的趋势了。1930年代的以工代赈其实是把工程里面的劳动力成本给节省了，就让当时这些工程的收益变得很高。而现在的中国呢，是公路铁路基本够用了，你把工程的劳动力成本节省下来，它并不创造更多的使用需求啊，只是创造多了一个卷的领域而已。所以从20世纪后半段起，工业化国家对抗失业的办法主要还是完善社会福利网络，增强社会保障，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也是由于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以及没有办法退回到农业社会，这两个原因造成的。20世纪前半段的经验的确大部分用不到今天的中国，这也是特别让人头疼的。也就意味着中国想要走出萧条啊，走出这个大规模失业潮的痛苦啊，这个过程会非常艰辛。如果没有国家的介入，大规模发救济和大规模削减债务开支这两样措施的话，中国人还要经历很多的痛苦，而且最痛苦的时候还没有到呢。啊，从咱们今天介绍的图表里面，这个灵活就业人群曲线这两年有非常陡峭的增长，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这条痛苦的路还要延续很久。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各位。啊，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是星期三。